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那么因为小南回国，我今天是暂时代替他主持。那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袁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他还在登陆的路上啊。那我们先聊起来。博洋兄，你最想聊的是什么话题？首先，
倒是没有做任何准备，但是就是最近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东北吉林那个北华大学哈。北华大学有4名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教师在那儿可能是交流吧，讲座交流，但是跟当地的一个就当地那个院校的那一个老师吧，他们可能一同游玩还是怎么着，在一个公园里被我刚才看是被一个55岁的一个中国男性给刺伤了，把这4个老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挺突然的，我觉得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肯定是有不好的影响。
对，今天这个事情变成一个突发事件，然后
对，
以后美国，特别是长得像外国人的人，除了俄罗斯之外，去中国还是有风险了。就是中国是不是会回到义和团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我看就是说其实美国就是几个月前还是去年啊，就刚issued了那个就对中国旅行的3级警报，就是说警告美国人，就是去中国旅游要小心。而且呢，就说比如说那个就是说已经有这警报，但是中国就是说对欧洲几个国家免签，我看说可能有法国、意大利，好像是就是给他们这些免签，就是希望能够振兴中国的旅游事业，包括就是跟这些国家的进行交流。但是我觉得这件突发事件可能会中国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可能对中国的这种旅游事业呀或者文化交流事业呀可能会有些冲击。你比如说就是说那个皮尤的民调，就是8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就负面观感吧，就是说像这只是可能多年来比如说他们就是看美国的报道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像这种具体的事例就发生了，这确实是以4名普通的美国公民在中国就是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确实对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有一定影响。
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来就很差了，就是然后现在的恶性的社会事件也没有想到会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中国人很多前一段时间是跳河的跳楼的特别多，但最近一些天就是这种乱杀无辜的这种恶性的社会事件就抬头了。然后针对外国人呢，应该是第一起，就 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在以前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情况下呢，这个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呢，现在这个结果演算呢，就是有点就是雪上加霜也好，或者说弄得不巧会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对，
这就麻烦了，就是。
对对，所以说我看有报道嘛，就是说爱荷华州还真是跟中国就是有特殊关系嘛，就是当年李总当年好像是在这儿访问学者还是才是什么？
习近平去过那个
对
去过那里对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应该是跟中国对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州，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要好好处理一下，否则的话确实对中美关系应该会造成一定影响。好像其中一个被刺的人好像是还是爱荷华州的一个参议员的弟弟，所以这些好多事情都联系到一起。
所以最近其实中美关系这些年发展的就是本来是今年是建交45周年，但是我今天还在想呢，就是前些年40周年甚至35周年都是大大的庆祝，甚至官方的庆祝活动都有。现在到45周年可能都快断交了，真是都快到这个程度了，说没什么庆祝可言。
对，
你到现在战狼外交啊，或者官方层面的，你从王毅也好，从国家层面，比如说这国务卿去访问了，就地上光溜溜，一片红地毯也没有，那方案也没得吃。
对对，
顾博士好。
哎，你好，你好。
对啊，去中国访问，饭都没得吃，你要连夜坐飞机赶回来，这种，哎呀，好惨啊！这个就是，民间的舆论对美国也非常的不友好，总觉得美国就是要搞中国，然后。
这次不是有刚刚有4个美国人，然后在。
对，我们在谈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事情。
对，我看有报道，最近张维迎吧写了篇文章，他就说中国必须得认识到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成就，不是你所谓的你的体制的优势，你的那什么，是包括就是美国，包括主要是美国吧，美国的技术、企业家精神，还有开放的市场。就这些事情你才取得了现在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的40年的成就吧。就是但是现在中国把它标榜成，哎，我们有举国体制，我们有体制，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跟总结成是这种方式。所以说造成中国人一些盲目自大，是然后再加上最近就是一些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有些这么多年来的对美国的一些负面报道，或者说歪曲，或者是所以造成中国人对美国就是或者甚至就对外国人都是有一些自高自大，有一些盲目的一些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很有道理，这个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这个事情，这谁也没有想到，你就是5年前，40年前，45年前，
对，
几年前都没想到会，
对，
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对，都觉着随着改革开放，觉着就是说可能中美关系越来越好，最后就是中国能够走上这个民主啊，就这种这自由的这种道路，但是现在反而倒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了，反而倒是说最早的时候像美国给中国给那个包括那个世贸组织这些机会，中国不仅没有感恩之情，反正把这些反而成了自己的我们制度的优势，反而倒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这 这个很不好，这随着国内的这种情绪，我觉得真是很不正常。嗯，
现在我觉得，就是外国到美国啊，到中国去的人游客，大多数是华人本身嘛，就是华裔。那华裔去呢，也是怎么说，就是国内又搞什么反间谍法呀，抓间谍啦，什么乱七八糟。那你华人人家容易抓你，对吧？因为你有种种东西卡在他手里，你就说相当于说以前叫有孩子，或者你比如说有孩子、有房子、有亲人、有父母，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捏在他们手里，那你总是有办法卡你。那外国人的话呢，针对外国人的以前没有，现在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刑事案件，或者说偶然的一个社会事件，但是呢，跟平常的这种反美的宣传，还有
对
官员做出的姿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对，因为老百姓天天就是看电视嘛，看新闻联播嘛，所以呢，就这种教育，像刚才你刚才说的很对，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态度，这都影响着老百姓的这个对国外的这些观感啊，都影响国外的一些对这些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应该到了扭转的时刻了。最近好像汪文斌也被调任了，是吧？那个外交部发言人，
对，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对，
跑到缅甸去了。
啊，
他被弄到缅甸去担任什么外长去了吗？
缅甸的
大使，
可能是没有外长。
驻缅甸大使，所以希望从外交部方面就能够改变一些战狼的这些作风，或者说这些情绪吧。这确实是。
华春莹升外交部长，然后外交部副部长。
部长。但是我看就是说现在有人对新的那个外交部发言人是叫毛宁吗？那个女士。
毛宁是女的。
对，好像对她就是说最近我看说她评论她的发言就是比较就是委婉一些，比较就态度还算那什么，不像以前的像那些所谓战狼的外交官一样，我觉得希望能够在这从外交部这个对外窗口上，这个中国应该做一些改变了。
不过毛宁人家截屏出来也是相互矛盾，说
对，
说什么美国为什么会怕 TikTok， 像中国的话从来不会禁止任何一块美国软件。
这
个不就太扯了吧，这是。
对，像这种东西都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哈。
对啊，你禁止了多少呢？我的基本上成了那个局域网了，中国的互联网。什么都上不了的。
对。
所以顾博士，你回国，你是国民待遇吗？还是外国人待遇？
我是国民待遇，因为我都是四处乱窜，然后非常低调。也不会乱吹的，但是很明显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啊，整个国内的经济啊和老百姓的那个自信程度已经是下降非常明显。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么多房子套了那么多钱在里面，对不对？然后那么多行业都是在往下走。很难说哪一个行业还能赚钱，基本上都我觉得就是属于已经过了2018年，现在回头看2016、2018应该就是光辉的顶点了，之后就是一路在往下走，就是而且今年你不是高考刚结束吗？实际上去年1000多万毕业生真正找到全职工作的，好像也就20%几，
但是研究生最新出来的研究生的那个就业率是32%呀，三分之一都不到。
对啊，然后今年又是比去年的毕业生还多， 然后
现在其实他们说是大学生高中化，然后研究生本科化，就是跟以前控制的就
因为
不管是文凭那个贬值，还是就这么弄成这个样子，反正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今年这个高考的话是1300万人，这1300万人里面，这个将来4年之后毕业，能不能找2/3，好像都能上大学，但是这2/3里面，可能只有1/4或者1/5的人4年后能找到工作，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困境。而且令人吃惊的是，现在你看网上一些，比如说在北京一个搞计算机的吧，我忘掉是哪个学校的，反正也挺出名的，8000块钱一个月，这都又回到了10年前的计算机啊，8000人民币一个月啊，他很开心啊，他说我找到工作了，然后现在网上又开始不吹了，都开始说月薪10000就是多么多么的好，跟以前我们要说的什么年薪100万啊，整个又调过来了，你知道吧？
调过来了，
对，让人很震惊。
网上有很多笑话说那个毕业了，很多人在从事铁人3项，就是
对对对，体力好的铁人3项是吧？
对，体力好的铁人3项就是外卖是吗？外卖、快递、外卖，然后滴滴。
开滴滴。对，但是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站长，我不知道，我问的，你也是湖北人吗？武汉的？
我苏州人，你一直没记住。
对，就是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在国内，最大的就是在武汉，他办了那个自动驾驶的那个百度的车，今年要盈利，也就是基本上，他把国内最后一个能大家觉得还可以去送一送的那个
滴滴，
滴滴就已经要干掉了，
就他就不要司机了。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的街上，就是现在啊，就是有几千辆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在24小时的开，而且价格还比那个滴滴的低，你知道滴滴已经很低了，对不对？比滴滴还低，本来就崩溃了。
就是还。未富先老，就是还没全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呢，现在好多
广告时间。
所以这些人都是逼上梁山，然后去砍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通。你没钱了，你要找对人是吧？报仇，你这找砍错人了，我觉得这个。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么刚刚谈到国内的突发事件，就是正在中国吉林任教的4位美国的教授被一个路人啊，就是应该是故意有针对的砍伤了，所以呢这个 应该会影响这个美国人去中国的意愿，应该这个是肯定会影响的。嗯，以前可能这种事情很少，那现在你到中国去旅行还要被人家砍，那个东西就很麻烦的事情。我们再讨论一件突发的事件，就是以色列营救了四个人质啊，其中一个女的还是华裔，因为她是以色列跟华人的那个混血儿，一个女生，她当初被绑架的时候，她母亲好像还发过公开信求救那个习近平，后来没有得到回应。那现在以色列花了很大的代价吧，四个人质营救出来，很大代价实际上是加沙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性命啊，就是巴勒斯坦城市有270个人被杀，那更可靠一点的数字应该是少100个，但100个人还挺多的，就是那么营救过程当中也死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士兵，应该是两位对这个营救行动有没有什么就是评论？
顾博士，我先说两句。
你先说，你先说，没事。
对，我就想说一个，就是说这个一看那个咱们国内的观察者网，就是说的是他的新闻报道是什么呢？就是解救了四名被扣押人员，用的是这种词汇。完了，实际上呢，这件事情是去年10月7号发生的，这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是恐怖袭击，并且这些人都是被绑架的人质，但是像咱们国内报道就是被扣押人员，用的是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个，虽然像刚才小袁台长说的，就是说比如说巴勒斯坦人甭管是恐怖分子还是平民百姓吧，死了100多人，甚至有的说是270人，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为什么在以色列内部包括在国际社会也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说毕竟让大家知道，就是以色列还有现在最近好像说救完这四个以后还有80个人质被哈马斯在掌握着，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能忘了这个哈以所谓的哈以冲突或者哈以战争到底是什么起因。也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还是有人质在哈马斯手中。我觉得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就是包括像小袁刚才说的，就是说确实是嘛，当时这个女孩25岁的女孩的她的妈妈就是说确实自己本身还患有脑瘤嘛，
对，现在她妈妈还不一定知道女儿获救了。
是吧，好，
因为他在还是在一个很严重的状态下面。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说向中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就是提出能不能够，因为知道中国政府跟巴勒斯坦这些关系要好一些嘛，希望能够出面出手帮助解救他的女儿，但是真是渺无音信。所以我觉得这回能够把他解救出来，我觉得是非常还是挺有一定的意义的。同时也我也想到，就是说当时实际上好像还有两名中国人也是到现在生死不明，就是也没有听到过中国政府采取过什么营救措施，好像包括泰国的一些人质，那些泰国的劳工啊，那些最后有一些就是被释放了嘛，经过谈判呐、啊、什么的，好像但是在中国政府在我觉得在解救这个女孩还包括解救中国所谓的中国劳工的这个被扣押的人质方面，中国好像就没有什么报道。
我其实一直很奇怪，这个哈马斯他扣押这些人质扣着有啥意思？你说你被救出去四个，然后呢要被杀掉100个或者什么，他们自己的命就这么贱吗？你自己扣这些人有啥用？就是完全是祸害啊！你留一个 你只要手里留一个人质，你不肯放出来，那就无休无止的就这个这种是灭顶之灾。但应该我觉得他十月七号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想到会到这个地步。
对对，
他不知道他为啥这么干，有啥意义吗？克几个人质有用吗？
嗯，
而
且这个人质最后好像是在那个一个记者冒充是战地记者的一个人家里找到的。
他是这个记者，他说是这个记者是真的。但是问题是记者相当是一个平民，然后呢记者身份也是真的，那实际上这些记者他都是跟哈马斯
的成员
一体化了，对，就是为他服务了。
对，而且这一次的好像报道也比较少了，我也没看到以色列在最后这个地方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三个礼拜前还说要彻底把哈马斯给灭了，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哈马斯还在喘息之中啊。
不，但现在拉法那边已经反正进攻的差不多了，现在营救人质又在加沙的中部。
对，这是中部。
他就是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又换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嗯嗯。
对，因为像他这样又是把记者身份带上，对不对？然后暗底下又做这哈马斯角色的话，那个实际上是很难弄的，因为你要是不事先把这个给捉住的话，人家说你袭击医生、袭击这个新闻工作者都是重罪，知道吧？但是现在只是说把他给捉住了，才发现哦，原来都是一体化。
对，他一家都被打死了，这个记者一家四口都被打死了。
对，他自己本人，他父亲。
嗯，
他的妻子哈，还有一个谁，就是对，嗯，所以说这，而且这个记者他本身是半岛电视台啊，
对，
他是半岛电视台记者，而且他好像他还是在咱们华盛顿州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什么巴勒斯坦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他跟这个还有关系，所以说这种人，而且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好像还是。所以这种人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就是说能够就参与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恐怖行动中，而且协助扣押人质达从就是七个月之久，所以不可理解。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跟宗教都是有关的，这些东西，嗯，不是一些常人能理解他们这些行为的，嗯。
现在我觉得以色列是真牛，我只能说真牛。你看这个，你看联合国安理会都下决议了，要他们停火，就是不停。我觉得这个，他觉得这个哈马斯不消灭就没有和平，然后很多国家还承认巴勒斯坦是国家，他也不干反正。
对，他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必须得首先做哈马斯作为恐怖组织，他得把它消灭掉，而且还得从年轻人开始，从小孩开始，就是不能让他们有这种仇恨教育。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这种任重道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终还是得就是巴勒斯坦现在这个政府，就阿巴斯他们这个政府可能还是得接管这个加沙这一部分，最终还是能够达到和平，但是可能得花到很多年，我觉得。嗯，其实阿拉法特，但咱们大家都以前讨论过，阿拉法特最早也是恐怖分子，最后他和拉宾他们也确实建立了这个和平之路，包括两人共享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嘛，所以我觉得
两人都死了。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说这个道路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最终我觉得这只是最终必须得走这条道路，否则的话这个恩恩相报这无穷无尽了，就嗯。
阿拉法特不是存了6亿美金在外面留给他最后的老婆了吗？
对，所以这被西方的文化给腐蚀了。嗯，
他应该是 被以色列的那个间谍也好，或者什么，反正混在他身边啊，长期中毒了，是因为食物中毒还是什么的，反正死，反正被毒死的应该是。他身边那些不管是美女啊或者什么，都是有问题。
对，但是你比如说像现在的总理吧，阿巴斯当年也是恐怖分子啊，也是非常的狠，非就是一个非常狠的这么一个恐怖分子。当年好像把人质是推到海里去了，还是怎么什么？那当时就是这样嘛。现在你看他也是还是最后最终的还是走向和平吧，我觉得还是我对他们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比较乐观，但是确实是可能得花到多少年以后，
那我觉得这个，最神奇的就是中国，就是这些数得清的哈马斯、塔利班、伊朗，反正都是好朋友。然后，
对。
当然还有俄罗斯，还有朝鲜，反正，邪恶轴心国一大串，反正都是好朋友。然后，跟正儿八经帮他这个改革开放也好，他经济复兴也好，这个美国嘛，反正是敌人，这个。
实际上中国只是，比如说包括刚才你提到这个俄乌战争也是，中国就是口口声声说就是什么。什么促和？他是就是，
对，他就是不是有个那个瑞士和平大会，对吧？
对，
那
就
现
是
在，
6月15号是吧？还6月十几号？
对，然后就是，全世界160个国家参加，就是要讨论那个，俄乌战争就战后的和平的，就是，那中国就说这个应该请俄罗斯，我说，然后因为没有符合他的条件，中国就不去了。那人家也说的对啊，就是什么亚太，什么条约啊什么的，请
我
过是什么？请过东条英机嘛？以
对，
前那个二战结束前请过希特勒嘛？我说这个需要请你侵略者嘛？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中国的价值观真的跟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以后国际新的次序啊，比如说160个国家，我现在联合国两个。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都能投反对票的，一个中国，一个俄罗斯。我觉得什么事情，通过联合国已经不现实了。可能另起炉灶，然后你就把中国跟俄罗斯排除在外面好了。你们自己不想来？然后当然，不要说中国说起来你们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那实际上这160个国家觉得你们不符合我们的标准，那也不应该。也不应该加入过来，因为讨论的就是怎么对付中国跟俄罗斯。那你来干嘛呢？来吵架嘛？
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别说这回和平峰会，现在前一段时间我看说已经有106个国家哈，好像是答应出席，那估计可能最近还得再加上几个，就说在这种大多数国家都要参加的这么一种和平峰会，你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国，一个要所谓的要负责任的大国，你不参加，你还有一些什么理由？好像就因为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你就不参加？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就是可以说彻底的，就是跟俄罗斯自己把自己跟俄罗斯就是放在一起，完了
绑
跟
在
那
美，
个
对对对。
哎，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这个从高层到执行者，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就非常失策在这件事情上。最终乌克兰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就是包括美国国会提供了这个武器援助以后，开始现在乌克兰也已经开始就是不能说反攻吧，最起码就是说已经守住了目前的这些阵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就是和稀泥，就是什么叫什么促谈，就是什么讲和促谈，还是老是就这种话，你没有实际性的东西。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觉得在这方面跟非常失分，我在国际形象上，
我中国的现在生产力太强大了，尤其是现代战争，无人机啊什么之类，看来实际上是很适合中国这么强大的生产力，然后再派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爱出头的，那我估计这个战争本来可能西方估计打到现在俄罗斯应该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俄罗斯越打精力还旺盛了，这也是因为中国在后面不停的给这些民用配件，也是相当的厉害。
所以这次那个在那个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那个论坛是吧，就是
对，
泽连斯基也那个了，也爆粗口了，就是他忍不住了，就是你这个都是中国在都是中国在背后搞，然后跟俄罗斯给穿一条裤裆，然后就是不过俄罗斯没有中国的话就是早就打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网上也有人在传，就是那中国你看1994年的时候，就是那个乌克兰解除那个核武器，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国务院他是颁了一个就是公告，就是中国支持那个乌克兰，而且是要保护他的主权啊什么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一个正式政府公文，那现在完全就站在这个反面了，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就是
瓦格良号哈，
瓦格良对，
嗯，
瓦格良他们是从乌克兰好像才花了1000多万美元，一千多万人民币拖过来之后，说这个两眼一摸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又去拖了几车的那个图纸，然后就是才慢慢的弄了一年，才慢慢的理出来是怎么回事。那没有乌克兰的话，你哪来的什么航空母舰，对吧？现在结果好了，你就恩将仇报，然后就跟侵略者一起去要去干这个乌克兰，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太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了，对吧？中国作为中国人几千年的这个优秀的传那个美德，是你这个比如说知恩图报之类的，对吧？或者信守诺言，这种是很起码的一个，就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你如果武侠小说里面碰到一个哪个家伙，你说自己说过的话就不想认了，武侠小说就是你说出去的话你肯定要做到，对吧？也不要说是签了约或者什么东西了，你这个然后比如说恩就是恩，仇就是仇，是吧？你现在中国你这个俄罗斯也好，前苏联也好，或者说前苏联之前的那个俄国这个也好，就是占了中国多少的土地，然后中国土地上占过去土地上中国人全被杀光了，就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都占了。现在人家说这个泽连斯基说起来就是你们被占了土地还要跪下去求饶，向侵略者求饶，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包括这回就是那个
广告时间，他说
再进一下广告之后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也谈一谈那个美国国内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上上周是吧，就是特朗普被判有罪，然后特朗普又回去竞选去了，就是按照日程是10月11号是吧宣判。那么这个之前特朗普应该是会应该会上诉对吧，他就是他如果不上诉的话，这个法院就肯定是在陪大陪审团的判决就可能判他有罪，然后或者把他让他坐牢，坐个两三年牢。就是据说虽然他有34项重罪，但是因为不是杀人放火，所以是不需要坐很长时间牢，但是他坐了牢他就当不了总统。但是就是特别是共和党的媒体，然后共和党阵营就觉得那个拜登在用司法美国的司法系统当武器，就是去整这个竞选对手。那么实际上呢，他这个说法呢也没什么证据，因为他整个审判过程还是蛮公开的，包括每一步，比如说选这个陪审团成员12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呀，因为这个，然后呢，他如果司法系统是专门为拜登服务的，那么现在好像司法系统又在搞拜登的儿子了，我觉得这个好像又说不通啊，就是那会不会走到过场呢？那实际上，也不会为了保拜登的位置就故意去整他儿子，那也是我觉得美国司法系统。他还是要靠证据对吧，就是比如说他拜登的儿子如果真的有罪的话，说不定也会判他有罪。那现在他选那个拜登儿子的个亨特拜登的陪审团成员好像都是什么吸毒的受害者啊之类的，就是说还有武器的什么受这个滥用武器的受害者都是这样子。那这些人估计也会挺恨这个那个亨特这样的人的，因为亨特罪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不是很大，跟特朗普差不多，感听起来不是很大，就是哎呀，那算什么？比如说他那时候买过枪，但是没照那个时候的规定是他比如说有吸毒的历史就不应该买枪，那么他又违反了这个东西，那么他这个有枪他又没杀人又没放火对吧，但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来说，特朗普也没罪，亨特也没罪，我觉得别打官司，但是美国我觉得还是有他的法律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有12个人的陪审团这样的审判，我觉得还是蛮牛掰的，就是我至少会有一秒钟会尊重他们。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亨特被审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预测，他会不会帮到拜登继续当总统，还是帮不了？
您先说。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对选情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事情，都是实际上还是他个人的事情。
嗯、
就刚才小袁你刚才说的对美国的这司法系统，我觉得我对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还是比较相信、比较认可的，包括对川普的这个案子，哎，对，包括像刚才你说的，比如那个陪审团的这个成员的遴选啊，还有最终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系统这个过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很大的问题，
对，
真的没有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说，但是就是说，是不是他有点，比如说检察官呢、啊，起诉这个法官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怎么说呢？我想怎么说，就是说有没有这些倾向？
我觉得个人倾向，只要是人都有倾向的，真是有倾向。
没错，
你要我去当，我也有倾向。但是比如说你究竟问我究竟什么倾向？我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我还去过特朗普的，还去过白宫，还去过海沃庄园，但我就是不喜欢特朗普。那你怎么说我呢？你真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倾向。那只要是人都是要倾向，又不是机器，对吧？但是他的这个制度在那里面，你这个东西，我觉得问题真的不是很大。你不能一口咬定说这个十二个人这么投票就是在不害他。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成立，对吧？
没错，嗯，对，嗯，所以我 same thing， 就是说到这个亨特拜登，我觉得也是就是甭管是选择性办案或者什么什么，我觉得对这个司法系统，就是说他该做出什么判决或者该做什么，我觉得还是一种正常的一个法律程序，也不会对这个选情有什么影响，我是这么想的。嗯，
那这个顾博士，你觉得你觉得亨特这个人应该坐牢吗？还是你当陪审员你会判他有罪吗？
没有，因为他主要是已经那个把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罪都已经去掉了，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个人的一些，比如说税务上你还可以去搞一搞，或者说是这个虽然说买了枪，但是你也没有伤害社会，对不对？你也没有对别的地方造成什么损伤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就是他原来好像也是被弄了什么四十几项还是三十几项罪吧，
嗯，
但是那个里面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就是说会影响真正大问题的，比如说他给你搞个叛国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清楚了，就是说是没有这个东西是完全给你拉开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剩下的应该都不会什么大问题，最终就会跟特朗普那样的，如果最后宣判的话，估计特朗普也是做社区服务，这个亨特也是去社区服务，所以说这个关也没有说是会我们想象的那种什么惩罚性的，什么要在牢里面待两年啊，待三年。
我觉得特朗普坐，如果他不上诉的话，坐牢坐个一到三年牢都是差不多，因为他毕竟是34项重罪，这个非常严，对吧？这个东西。
对，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实际上都是没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因为你这多少重罪，法官怎么弄？他上诉的时候要花多长时间，他还能上诉到二级法院，然后最高法院愿意听，整个时间都会拖得很长，所以说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事情。
现在这个我是心血来潮，正好调台调到福克斯新闻台，结果这两个主持人为了说你拜登把特朗普也赦免了，把你儿子也赦免了，不就扯平了嘛？不就大家都开心？
嗯，
你干嘛不这么干？我觉得这些人啊，我觉得好奇怪。当初那个编辑的事情，早就说了，拜登你让那个议会投票干嘛？你弄个这个弄个总统的法令不就行了嘛？就是。Executive order 不就行了吗？
嗯，
但是他就这么来的，他觉得他去当总统最合适的，命令总统该干嘛干嘛。就拜登好了，他拜登宣布说，如果亨特被判有罪，我不会赦免他。
对对对，
人家那这个东西，人家说你就是干嘛？你儿子不赦免，你索性一碗水端平，你又赦免儿子又赦免 特朗普，大家开心。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这个整个案子在这样看下来，亨特的那边全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因为那边追的是他跟乌克兰那边到底是不是有钱权交易啊，这个是最重要，但这个已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就剩下的就都不是一些什么大的问题，这都是最后都会变成一些个人品德上是不是问题了，就不是最关键性的东西了。
就是特朗普在位的时候被弹劾过一次乌克兰，就是也是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时候他不是特朗普相当于威胁他是吧，你帮我去搞那个搞亨特这个材料
啊，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又不肯，然后后来这个事情闹到美国之后嘛，就弹劾他，觉得
就搞
得，所以特朗普这家伙肯定是不喜欢泽连斯基，他一上台这个国际俄罗斯就把乌克兰给拿下来了。
哎，很有可能啊，这个在这个军事上，因为特朗普这很明显就是一个什么事情他都要叫什么睚眦必报啊。
他现在的口号就是报仇呀，他就是他要报仇，我的天哪。
对。
他现在很多人很紧张呀，我说特朗普要报仇会报到我头上。那他上了台我是不是要离开美国，我说
但是也不好说，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国会就关于援乌这个问题，拖了半年呢，就是包括川普也说了好多话，包括这个新任的这个议长这个张森他也是说了好多话，但是最终这半年以后还是通过了，而且我现在对这个议长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就包括就是说他虽然是共和党人嘛，共和党的议长嘛，就是说你看现在就是说到底这个美国援乌的这个武器能不能用的打到俄罗斯境内，就是说要那个就是美国那个
现在已经同意了，美国
对同意，他还是有限制，
已经开始打了
对他还是有限制，就是只能是在就是说在靠近
边界的地方，
这地方，但是现在张森他们还有是谁啊，有共和党团的一个是就提出来了，好像是麦考尔还是谁啊，他们就提出来了，就说一些它的射程是像那个射程是在300公里以内嘛，那就应该能够用到300公里。对，就它莫斯科不许打，但是莫斯科不许打，说了绝对不能打莫斯科和那个叫什么的克里姆林宫，这两个不能打。完了呢，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射程300公里以内的，就是希望拜登能够批准，就是否则的话，咱们去援助他。就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东西，我觉得共和党团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最终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如果
党团说起来还是拜登出的面呀，说拜登同意的。
对，是，对，但是他共和党他这个最后他把这个议案提出来能够表决，最后还能够通过，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川普再当选，我觉得在。可能在对这个俄乌战争上也不会像他原来说的，就是一天之内他就给解决了，就是怎么怎么着，可能他还得包括像拜登，其实拜登现在执行的好多政策还是原来川普制定的一些政策，就是他就是萧规曹随。
说是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说哦，我换个总统叫前面不管什么东西全废了，我觉得
没
有必要。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我觉得就拜登现在一些政策，就包括这些方面，
我觉得拜登做的事情，特朗普你不能 claim 什么 credit， 搞什么搞，这个是美国，又不是美国，又不是你造的，这是
对，是这么回事，
对啊，美国就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你就是
对，
也就是100年听见总统签的东西，只要没有任何法律把它废掉，他还会遵守的，
对
吧？并不是哦，我都是我特朗普搞的，你拜登当总统的成就都是我的，反正你这出事情都是你的，我说这个东西你早就下去了，我说。
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就这两个案子，我觉得对选情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 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有说是说有一点对特朗普的那个，
对，好像有3%是吧？就3%。
不是说是有2%的影响，有17%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准嘛。说有17%的人会说，
对，
如果他判有罪，就那个就会更加选他。本来不选他的会选他。然后还有19%的人说，如果被判有罪，本来选他的也不选他了，这样子可能好像有2%会把他拉下去。那现在呢？共和党想把他弄悲情牌，你看，现在真正的判决不是法院给的，是你的选票。我们一定要保卫特朗普。他这么一搞的话，要这个悲情牌的这个作用起来。但是好像特朗普这个，据说在亚利桑那这个拉力的时候，满口脏话在骂人，然后有一半人都没听完就走了。我说这什么鸟人，我说听他骂人，我说他满肚子的仇恨，反正
对，就看7月份反正就是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7月11号对吧？7月11号就要判了是吧？
对，
7月11号不是10月11号，对，总有好戏看。我的这个美国还是蛮有意思，所以这个
但基本上应该不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但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最后选还是这两人对，
还是这两人选，但是你最终选谁最终当总统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好，今天时间马上到了，非常感谢博洋兄还有顾博士参加本期的节目，然后希望以后我们继续一起讨论时事，祝大家晚安，
谢谢，再见，
拜拜，
对，
拜拜。